是啊，今天可是中元节呢。我可没忘记之前答应过你的，中元节的时候要为你讲一个特别的故事。鬼故事吗？我觉得有些鬼故事吓人是吓人，但是吓完人之后呢，让你整天疑神疑鬼的，会害怕的吧？到时候还不得是我来哄你啊？故事嘛，当然要讲，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而且不是很吓人的故事。准确的来说，是完全不吓人，但是呢，很适合在中元节的时候讲呢。怎么样，有兴趣吗？那你在我身边坐好，我好好的跟你讲一讲这个故事，不许走神哦，我可是准备了好久的呢。今天要讲的故事主人公叫做梨树，生于1883年，1954年去世。梨树毕业于京师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副秘书长、湖北省财政司长、厅长等职。在1990年他19岁的时候，也曾每晚被穿古装的人请去冥府断案，后来甚至下午也去过，这种状况持续有5年之久。后来他和同事把这段经历整理成书，名为《幽冥问答录》，共84条，述地府事颇详。这件事在武汉市地勤文献中《黄坡区人物志》也有记载。书中介绍阴间的环境很有趣，说那里也有昼夜，但不见日月星辰，白昼亦如四川大雾及华北黄沙天气，活脱脱就是如人间的雾霾嘛。事情如下，林叔19岁那一年，一天晚上做梦，梦到有人说审案实在忙不过来，可否请他帮忙做判官。他看这个人非常礼貌恭敬，就答应了。过了4-5天，那个人又在黎先生睡梦中出现，并且用马车接他到一个地府内的公堂里升堂审问罪犯。从此黎树就在每天午后小憩或者晚间睡梦中进入地府，期间干了4-5年的判官，也就是阴间的法官。他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好奇，就问他在阴间当法官所遇到的事情和案件。听完之后，那位朋友认为梨树出书对更多的人有好的帮助，于是梨树以《幽冥问答录》为题发表一书，轰动一时。以下是梨树先生在该书中以问答形式对自己在阴间当法官时发生的事情进行的描述。梨树的朋友简称问，梨树简称答。问：您在阴间是归谁指挥？担任什么职务？管辖范围为何？有无职员？且阴界为何会找您当民判？答：我是东岳大帝的部下，担任分庭庭长的职务，管辖范围为华北5省，专门负责死亡10个月之内的死者的善恶事件，超过这个期限的另有负责的官吏， 除了有陪审员四人之外，共使唤的鬼族有无数多，而阴界找我当判官的原因，我曾托地府同事调查过，据他说，是因我在几世前曾当过民判，又刚好碰上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中外军民死者甚多，阴间太过忙碌，所以才会找我帮忙。问，您为何只当了四五年的民判？您有那么好的机会当上阴间的官，来世是否可免去轮回呢？答，我因不想当太久的阴官，好几次请辞都没有获准，后来我念诵金刚经2000遍后才得以免去。至于想超出轮回谈何容易，就是我本身也不可免。据我托同事调查，我来生将投在河南省南阳县一带，但现已是隔数十年，说不定人在阴间所注定的会因我在这数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又有变动了。问，阴间的食住衣行如何？答，阴间也有饮食，但比不上阳间的饮食美好，而且阳间人不能食用，在那儿的鬼道众生每吃一次就可饱多日，并不需一日三餐。对于阳世所供的食物，鬼神只能闻其气味，又虽有床铺、棉被、杂货，可用阳间所烧下去的纸钱购物，穿的衣服则与世间服饰相同。另外，阴间还有小规模的街道商店，大部分是卖一些饮食，好像都不见使用，只见鬼魂随处依靠，闭目休息，不像阳间人要睡上七八个小时。至于鬼众走路都甚为快速，不像人类那么缓慢。问，鬼有年节喜庆及家庭眷属吗？那儿的气候如何呢？答，鬼道有节庆，无心期，也有应酬、婚娶与生育，他们的婚嫁对象不必是阳世原来的眷属，他们结婚所生的小孩是人死后的余气所投胎，这些小孩长大后是无法再投胎的。这一点据我所知的，这些小孩似乎有可以投胎的机会啊，当然这只是黎树先生自己的见闻，可能当时他的工作时间比较短，所以了解的事情不是特别全面，也有可能我所知的有谬误吧。在阴间虽然有日夜，可是却不见有日月星辰，整天都有如四川大雾或华北黄沙吹起般的昏沉。另外，那虽有四季之分，可是夏天不如阳间热，冬天却比阳间还冷，而且虽然不见风霜雨雪，但阳世刮风雨雪时，阴间都会感受到寒冷。问，阴间有法律吗？您如何判罪鬼的罪呢？明判判罪有错误的情形发生吗？答，好像不见有阴间的法律，但判罪时却不用思考，就可很自然地做下决定。至于判罪的轻重，是以罪鬼犯罪的动机与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来衡量的。譬如偷钱的动机是被生活所逼，且被偷的人是一富翁，被偷的钱对这富翁而言并不影响他的生计，那么这偷钱罪鬼的罪就叫轻。万一偷病人或穷人买药买米的钱，而使他人病死或饿死，甚至还为了偷钱杀了人，那么这罪鬼的罪就非常重了。至于明判判罪，绝不会有发生错误， 因为阴界对于醉鬼犯罪的罪状都有经过精密的调查，即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判起来非常公允，从无错误的情况。问：阴间的刑罚有多少种？答：阴间刑罚的种类很多，而且比阳间残忍百倍。我奉劝世人，宁可在人世间接受惩罚，却不可在阴间受刑，因为阳间的刑罚罚完就没事，可是阴间的刑罚是刑了又刑，罚了又罚的。譬如在阳间杀了10条人命，了不起就枪毙一次，但在阴间却要枪毙10次，同时还会被判转生10世都被人所杀，就是地藏经所说的具解、刀山、油锅、追磨，刑罚也全部都是确有其事，令人惨不忍睹。另外还有带着牛头马面假面具的鬼神专门来吓一些凶恶的鬼魂呢。问：人的善恶鬼神如何能知道呢？犯了错的鬼魂难道就不会狡辩吗？答：鬼神能听到也能看到人所不能听到看到的东西，而且人的头上会随着他的行为思想的善恶而发出不同的光，红色、白色为善念所发出的光，黑色则为恶念，鬼神们都看得一清二楚。若人的思想随起随灭，与他的作为关系甚小的，阴界固然不会去记载，但若念念不忘某种事情，则虽未见于行动，却早已被鬼神所记录，若付之于行动，则功罪自然更清楚了。我曾见过很多犯罪的鬼魂极力为自己辩解，但通常将犯罪记录给他们看时，就多半会俯首认罪。若碰到一些极其狡猾的鬼魂，譬如要判他刑时，他忽然念起经来，则我们会先判他投胎数次，但却都非常短命。他投几次胎而忘记经怎么念时，再来治他的罪。问：阴间最尊重的是什么德行？最痛恨的罪业是什么？答：阴间所最尊重的德行，在男为忠孝，女为节孝，这两种人就算有罪行也会从轻发落。我就曾见过一位在八国联军攻打我国时为国牺牲的清朝提督直接升往天界，没有经过提审。阴间最恨的是邪淫、杀生两种罪业，其中杀业比淫业的罪更重，若为了淫而杀人，罪更加一等。古人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实在不是假话呀。问：大修行人死后也要到阴间听候审判吗？当今世上很多修行教派，到底阴间教众是什么教派啊？答：阴曹地府所管辖的都是受业力支配的人，或者平凡庸俗没有大善大恶的人。如果是大修行人的话，死后立即升佛国、升天界，不需经过阴曹地府。像这样的人，地府名册是没有名字的，无从审判。或者升天稍缓，还要经过阴曹的人，阴间官吏一般起坐迎接，他们的魂魄越走越高，像步上云梯一样。等到靠近庭内积案时，就到屋脊那么高了。像这样的人点名一到，就立即登天界，也无从居提监禁。阴间对儒、佛、道都非常尊重，但是最尊重佛教。问：阳间请僧人或道士为亡者超度，到底能不能利益到亡人？ 答：僧人或道士诵经，为死者超度的目的，在为他增长福德，减轻罪业，这是很好的助缘，但也要看死者自身的业力轻重。譬如生前大善的人死后，立即往生天界，如果家人供养三宝，请僧众为其诵经回响超度，此人可以往生更高的天，或者往生净土。如果生前大恶的人死后，本应马上堕入地狱，但如果家人替他供养三宝，请僧众做佛事超度，他也能被救拔出恶道，免受转生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之苦。生前没有大善恶的人死后，同样可获得僧众为其诵经超度的功德。另外，诵经人道行的高低与诵经功德的大小之间也有重大关联。如果是高僧或者孝子贤孙诵读一卷，可抵得上凡僧十倍之功德；或者虽说是普通僧人，至诚恭敬的读诵，同样有相当大的利益。如果是没有品行的僧道，在诵经时心不恭敬，意不专一，则所能得到的利益实在是很微小，或者说是毫无利益，但也不至于有什么过错。但诵经最好在亡人七七四十九日之内，如果过了这段时间，恐怕亡人早已流转到其他世界去了。所做的功德要经过多处转移注记，亡者不能立即就得到利益。问：念佛诵经的功德既然如此大，为什么阴间诸鬼不能自己念佛诵经以求解脱超生呢？答：一到阴间做鬼，神智就被自己的业力障碍住了，当然就不知道要念佛和读诵经典。其实我们凡夫念佛诵经，他们也看不到听不见，但是有修正的佛教大修行人诵经超拔是能利益到他们的。因此我们修行一定要趁自己未断气之前，死后再要修行就难了。问：阴间为何常找阳间的人当阴间的官差呢？答：因为富贵的人，他们家宅常有众多神灵守护，他们身边供差遣的侍者又多是年轻力壮，阳气旺盛，因此鬼使不能靠近他们的病床。比如部队将领病死军营之中，他的四周警卫森严，枪炮凌厉，军中士兵又都是少年，阳气旺盛，如同蒸烤，鬼使不能够靠近，就必须用生者的魂魄做差役拘捕他，才能够到岸。问：凶死的人身手不全，他的鬼魂跟平常寿终正寝的鬼是否不同？鬼的容貌会不会逐年衰老？答：凶死之鬼魂除面容稍模糊，表情好像蛮痛苦的，且伤处带有血痕外，其余与一般鬼魂并无差别。至于鬼的容貌，都与他死时相同，并不会因年久而变衰老。问：人死灵魂离体时会不会感到痛苦？答：一般而言，人的死亡全部都是因疾病而来，老死者也是内在生理机能败坏所导致。这时候灵魂离体就好像开门外出般的毫无痛苦，且脱离肉身后反而会拥有疾病豁然痊愈的舒服感觉。但死者若迷恋家眷财产或世间的种种， 这时灵魂就不容易脱离肉身，而会产生如乌龟脱壳般的巨大痛苦。因此，一个人在生前应培养淡泊之心，对于家人名利不要过分贪恋。如能做到这样，那么他死之时灵魂离体会如脱掉衣服般毫不费力。问：鬼跟人谁多？是人怕鬼还是鬼怕人？人和鬼的疆界如何划分？答：阴间的鬼比阳间的人多得多，来来往往擦身而过的比比皆是。他们与人的疆界似有似无，实在很难讲清楚。但鬼在阳间行走时，多走在道路两旁或阴暗的地方，且人怕鬼，鬼也怕人，尤其是正人君子。鬼必敬而远之，但对于心术不正或运气差的人，则鬼多喜欢捉弄他们。因此，人类从午后到晚间，走路时尽量不要走道路两旁或阴暗的地方，而且走路时应缓慢或稍微发出声响，让鬼有时间避开，以免出其不意与鬼相撞。人固然会起鸡皮疙瘩，鬼也会觉得不舒服的。人死后真有转身的情形吗？如何去证明呢？答：人有生必有死，有死也必有生。他的道理就如同每一件事物只要有作用就必定有反作用一样。例如我们吃了东西一定会有排泄，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但因人死后所存在的是个精神体而非物质的元素，所以无法用求证物质元素的方法来探索精神体的来去，而只能用精神来领会精神。修行的作用就刚好能提炼人的精神成分，提高精神的效能，所以只有在修行的经验中可求证到人类生死轮回的现象。问：人死后就是鬼吗？为什么人死后有的会显灵，有的却毫无音讯呢？答：除非是超出轮回的圣者，否则人死后会拥有六道轮回的。而由于鬼道只是属于六道轮回中的一道，因此人死后并不一定就是鬼。如果轮回在鬼道者，再有必要或由于阳世眷属请人做法召请时，他是有可能显灵，但死后升天下地狱或转生为畜生道者，就不会愿意或无法再来显灵了。又阳寿已尽，已经到了该死年龄而死去的人，不论他是凶死或善终，都会纳入一个规则的系统，就好像部队改编一样，直接从一个部队向另一个部队报到。这时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在外面闲逛，显灵的情形就比较少。但如果生命不该绝而死的人，他们的鬼魂在未被鬼界收容发落之前，并没有立即可归宿的地方，只得在外东游西荡，这就是中阴身。而在这闯荡期间，与人相遇的机会就很大了。问：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如孔子、孟子等，为什么后人再怎么祭拜他们，也不见他们显灵呢？答：要知道虚空、宇宙及世界全都是无限的，众生也是无限的。那些伟大的圣贤豪杰为了他们自己的愿力来到我们的地球世界，从事教化这世界众生的工作，当他们的任务完成到某一预期程度时，他们就会离开这地球世界 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以我们这个极有限的时空观念来探索他们的来龙去脉，自然是高深莫测的事了。因此，若以他们显灵与否来批判他们的存在，就大错特错了。好了，这只是一部分而已。信与否，不信与否，当个故事听就行了。怎么样？这样一套听下来，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下一个中元节，我会再准备其他的故事的。那么，这一次就到这里了。